逐渐的，红林成了姐妹中头牌，她的收入总是最高，姐妹们对红林都羡慕有加，其中小云最是羡慕，曾数次找红林取经，红林总是支支吾吾地应付着。我心里想，大家都看见的业绩提成算个毛啊，红林的小费收入才更让你们吃惊呢。红林的包房大多时候只是他一个人，有需要的时候才会叫我和少华几个熟识的姐妹一起去陪酒，所以他的秘密基本没有人知道。一天中午，我在床上涂着指甲油，少华和红林互相八卦着，少华埋怨他的熟客给钱少，红林一听嘲笑少华说，你走知性熟女路线，来找你的都是穷酸知识分子，所以给的小费要少，我建议你改成骚包路线，专陪老板。少华不以为然的还以颜色说，你倒好，小费是我的好几倍，身上都快被人摸溃疡了吧，你脸上的粉底都给男人舔光了。正说着，丽姐进来了，找我挥挥手说，有人翻你的牌子。我两三下穿好袜子，蹬上鞋，跟着丽姐跑了出来。进了包房一看，觉得这人好眼熟，也就坐下了，程序般地说，先生，欢迎光临，很荣幸为您服务，敬您一杯酒吧。这个男的抬头瞅了我一眼，慢慢地走到点歌机旁边，一顿猛点，点了一箩筐的八九十年代的流行歌曲，然后回到座位上，拿起话筒准备唱歌。等他一曲再回首唱完，我想起来了，这就是那个独自喝酒的窝囊男人。窝囊男人回头对我说，你叫小静，没记错吧？我说，
是的，多谢大哥还记得妹妹，我敬您一杯酒吧。
窝囊男人连连罢手说，
哎呀，不用敬酒了，我们随量喝吧，我自己唱歌自己喝。
你想唱歌吗？
我说，您先唱吧。
说着我靠在了他旁边，他喝了几杯酒就开始唱，这次他唱得很动情，一连唱了五首歌，中间边唱边喝，我也自己喝几杯，大部分的酒都被我偷偷倒在了沙发垫子的中缝里，这是我和红林他们的惯用伎俩。红林曾经有一次在一个一群醉汉的包厢里，四个多小时下来最少倒掉了20瓶酒。少华的客人主要是些老男人，大多都要红酒，人家倒一口的价钱就贵过我们倒一瓶的，所以谈起这些，少华总是骄傲地冲我们笑笑，顺便开玩笑嘲笑我们没有档次。窝囊男人一看桌子上酒少了几瓶，转头对我说，
我今天喝了这么多还没醉啊，酒量见长啊。
我怕他发现我倒酒，赶紧说，
哎，大哥，要不要妹妹陪你唱首歌呀？
他愣了一下，竟然有些不好意思，连连罢手说，
哎，不要不要，我唱歌很差的。
我撒娇地拉着他的手说，
没关系啊，我们一起唱吧。
问了半天，他会唱的我不会，我会唱的他不会，找来找去，只有一首徐怀钰和任贤齐的《水晶》，貌似我们都会唱。他吩咐我去点歌，自己又要了几瓶啤酒。两个人磕磕巴巴地唱了一遍，他好像还特别喜欢这首歌，要求再唱一遍。 我按下了重唱，两个人又开始唱，一连唱了四遍。他越唱越有感情了，一边唱还一边拉着我的手。到第五遍唱到我们的爱好像水晶的时候，我都唱烦了，他却突然放开了我，一个人看着屏幕发呆。我见他终于不唱了，如获大赦般的迅速丢下了麦克风。他又开始喝酒，拿起瓶子吹，然后抽烟，然后再喝酒。三两下，这家伙的熊样儿又出来了，自己抱着头哭。我可不想跟他耗时间，我指甲油还没涂完呢，就摇了摇他，说：“大哥，别哭了。”他抬起头，醉眼朦胧地掏了200块钱，说：“
你走吧，我要一个人待一会儿。”
窝囊的男人又开始窝囊了。拿了小费的小静回去继续涂指甲油。回到员工房，少华和红玲还在嗑瓜子儿，两个人纳闷儿：“我为什么这么快就出来？”我说：“哎，遇见个熊包。”然后把情况简要的说了下。少华叹口气说：“他妈的，男人也有悲哀的。”而红林则关心我拿了多少小费，我说200。红林一边扔瓜子皮一边说：“一般一般。”然后又磕了瓜子说：“不过大中午的赚200是200。”这会儿小云起床了，这家伙昨晚被灌醉了回来哭闹，搞得我们都睡得不好。昨晚他回来哭着说：“
赚钱好难，要回家。”
还说被人瞧不起，凌辱受尽才赚100块。姐妹们倒是见惯了这种场面，都不以为然。果然小云一觉睡醒跟没事人一样，早把昨天的痛苦抛到了九霄云外，一边和我们有一句没一句的搭讪着，一边刷牙洗脸。她洗完脸坐过来化妆的时候，我看见她脖子里有鲜红的牙印，估计是昨天被客人咬了。小云擦着粉底说：“刚才谁赚了200啊？”少华说：“是小静啊，你看你睡得跟猪一样，起得晚，当然赚钱少了。”小云说：“
去他妈的，昨天一个狗东西要吃老娘豆腐，口臭得要死，还要亲我，最后按着我咬我脖子，喏，你看看。”
小云说着还指了指脖子上的牙印给我们看。红玲看了看说：“哎，没关系，多上些粉就看不出来了。”小云转头对红玲说：“
红玲姐，你每月赚钱最多了，可你一点亏都不吃啊，什么法子教教我呀。”
我在一边继续燃着指甲油，嘴里不说话，心里想：“红玲受过的罪你见都没见过。”红玲正不知道说什么呢，珠儿进来了。他一来，员工房立马热闹了。本来大过年的，身边的姐妹就没几个了，平时都挺闷，他一来，气氛立马活跃了起来。我扔下指甲油，先冲过去从他包里找吃的。少华则摸着他全身的衣服，一边摸一边说：“哎，哪买的？还不错。可惜这身衣服了，给你这个老女人穿。”红玲笑嘻嘻地说：“骚包又来找男人了。”朱安扭了一下红玲的脸说：“
你才骚包呢，老娘昨天刚爽了，哼，惨死你。今天很想喝酒，快过年了，顺便给你们带点吃的。”
我拎着朱儿包里的一大包东西招呼大家快吃。珠儿打了我一下说：“
小馋猫，每次就知道抢着找东西吃。”
红玲过来夹了一片鸭肉说：“昨晚去哪耍了？”
一听这个，珠儿来精神了，立马点上一根烟，眼睛都放光，仿佛又看见了那一幕。他吸了口烟说：
私人教练，那小子肌肉硬的呀，摸着好爽。
少华哈哈大笑说：哈哈，硬的怕不只是肌肉吧。
珠儿白了他一眼，继续说：那身材到三角形内，好久没遇见过那种好货了，骑在他身上前后晃了20分钟都不射，那身材确实棒。
我又找了个苹果咬了一口埋汰珠儿：
哎呀，你听听，太恶心了吧，都射成这样了，没憋死你呀？
正说着，丽姐进来了，冲我们嚷嚷：快快，有客人，来几个姑娘。
珠儿冲我们说：你们去吧，我和小静、红玲他们聊聊。
丽姐进来挑了块鸡翅，一边催那两个姑娘快过去，一边对珠儿说：
老女人，又来开荤了。
珠儿给丽姐递了一根烟说：哪像你呀，十女一个，80年没男人都不觉得堵得慌，你看你这脸皱的褶子都能夹死蚊子了，你看你的胸都下垂的砸到地面了，你看你的皮肤这个黄呀像个香蕉皮儿，再看看我的哪儿没你美呀。
丽姐接过烟说：提什么都别提男人，这动物全是畜生。
正说着，出去的那两个姐妹进来了，冲丽姐回话说：客人不要他们，要求换姑娘，要三个。
红玲立马冲出去，很敬业地说：我去我去。
说着就拉着我往外走，一边拉我还一边拉珠儿说：走走走，救场如救火。
珠儿睁开了红玲的拉扯说：去去去，我今儿是来混酒喝的，不陪人。
红玲亲了珠儿，讨好珠儿：好姐姐走嘛，我陪他们玩，你喝你的酒，是不是好姐妹啊？
珠儿很无奈地看了红玲一眼，跟着我们出来了。
进了包房一看，我就认出来了，这伙人四五个就是上次来红玲蹲在地上给他们表演渊源流长的那群赌客。那个黑西服今天还是穿的那衣服，没有换，不过上次摸我屁股的那家伙好像没有来。
我们仨刚进去，黑西服就高兴了，拍着手说：就是他，就是他。说着就朝红林走了过来。
黑西服搓着双手先在红林的大腿上上下搓了几下说：
哎，有没有想大哥？
红林勾住黑西服的脖子说：
想你，给的小费又少，人又坏，才不想你呢。
黑西服摸着红林的大腿说：
今天哥哥又赢了，只要你乖，少不了你的钱。
红林端了杯酒，一杯递给黑西服，一杯自己喝了。珠儿暗自对我说：
你们平时就这么做呀？
我偷偷地说：
就他这样，我从来不。
这五个男人的注意力都注意在红玲身上，我和珠儿也落得个清闲。我坐在角落看红玲勾着黑西服的脖子叫得花枝乱颤，一个寸头则在黑西服的旁边如获至宝地上下摸着红玲露出来的大腿，时不时还用手指头把丝袜挑起来闻上一闻。看着那馋样，我都害怕，好像八辈子没见过女人。估计给她一双红玲的臭袜子，她都能开心的过个年。珠儿倒真的是来喝酒的，她才不管别人怎么玩呢，自己倒了桌上的酒就喝，一连喝了好几杯。旁边有个小眼镜儿也是死死地盯着红玲看，一边看一边往跟前凑，不过倒没那个寸头可怕。黑西服抬起头对其他伙伴说：
都自己玩呢，看着老子干嘛？来来来，先给姑娘们小费。
说着
拿出一打钱，给我们三个每人一块钱，其他男人也朝我们坐了过来。由于刚才看见了寸头的咸鱼手，所以故意躲着他。我第一时间坐在了小眼镜的旁边，心想好歹也比那个寸头强。寸头见小眼镜和我坐一块了，也不过来，顺势坐在了猪猪身旁。黑西服和红绫开始划拳喝酒，另一个大胡子的男人则一个人唱歌。小眼镜刚坐下，我先表演了一个高山流水，然后和他光光碰酒，根本就不给他机会。珠儿就高调很多，不理那个寸头，只是自己喝酒。他又不靠这个吃饭，所以气场很大，根本不理那个寸头。珠儿就那么一杯杯喝着，和那个寸头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寸头摸他大腿，他也无所谓。喝过几杯，他上了个厕所，回来后还专门分开了双腿，让那个寸头摸起来更方便。果然，那个饥渴的寸头越摸动作越大，珠儿时不时换个坐姿，然后灌他一瓶酒。而小眼镜搂着我也不老实，我不管这些，只是催着小眼镜喝酒。我和他划拳，勉强喝了几瓶，他的手又开始不老实了。我指了指黑西服说：“大哥，人家可是对妹妹不薄呀。”小眼镜仿佛醒了过来，赶紧拿出钱来给了我200。一边的寸头看见也恍然大悟，起身抽出钱，大概有4-5张吧，塞到了珠儿手里。珠儿有钱就拿，转头对我笑了笑，意思是这帮家伙真是钱多人傻。拿钱到手，我起身去上厕所，珠儿也跟了进来。进了洗手间，珠儿问我：“你们平时就这么干啊？真他妈的憋屈，想玩找出台的呀，摸来摸去，摸得老娘都有反应了。”我笑他花痴，告诉他我平时不这样，说这些是红林的熟客。珠儿说：“红林平时就这么大尺度呀，就差没 make love 的。”珠儿平时和红林我关系都很好，我觉得告诉珠儿没什么，就把红林的情况简要的跟珠儿说了一下，并叮嘱他保密，别告诉别人。